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平安，你们有平安吗？平安在希伯来文是 shalom， 他讲这个平安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平安还不一样。平安，中国人讲的平安是诸事顺利，顺我的心叫平安。圣经他讲的平安是什么？是跟神、跟人、跟神造的这个自然界关系是对的时候才有真的平安。我们知道这次的疫情其实让我们看到人跟自然界的关系出了问题，其实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人跟神关系要对了，人跟人的关系对了，人跟这个自然的界的关系才会对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平安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 shalom。 这是圣经所讲的平安。上一次我讲到颂赞父神，喜获新生，我们为着父神他重生我们的这个新生命来颂赞他，也因着父神给我们新生命的同时，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们永活的盼望、天上的基业和永恒的救恩。也因着这样子，我们即使在经历各种的患难、各种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大有喜乐。如果说上一次的讲道是关于新生命的话，那么我今天的讲道将是新生活。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新的生活样式，经文出自彼得前书1:13-25，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跟我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。我来读单数节，弟兄姊妹请读双数节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读的时候尽量起一点，大声一点。开始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天父将你的话语启示给你自己的百姓，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你的百姓，也求你越过孩子的软弱，主啊，能够将你的话语解得正确，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讲的和听的人心里来动工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哦，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，请将你的那个音量给 mute 掉。新的生命，当有新的生活样式与之相称，也只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新的生活样式，才能说他真的是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他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头。 那么拥有新生命的基督徒，我们当有什么样的生活，新的生活样式呢？有什么样的新的生活样式的基督徒，才能说它里面是有基督的生命在它里头呢？我们从三个方面看。第一个，就是有新生命的基督徒，他会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恩典。谁能不能把这个关了？这个那边。第一点，就是有新生命的基督徒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恩典。第二点，有新生命的基督徒，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圣洁。第三，有新生命的基督徒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。我们下面就一一来从这三个方面看，我们拥有基督生命的人所当有的新的生命样式。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就是拥有新生命的基督徒专心盼望主耶稣的恩典，就是被父重生的信徒完全来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一章十三节这里面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这里面他一开始说了一个连词，说所以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下面整个关于基督徒生活方面的教导是源于这个所以，他所指向的一个内容。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对父神的颂赞，颂赞父神他在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所向我们展现的一切的恩典，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一切的奇妙的工作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前面颂赞，没有这个神学的根基的话，下面就没有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方面的一个教导。也就是说，没有神活，没有神学根基，我们的生活教导就会变成无源之水，就会变成无本之木，就会沦为道德的说教。那在我们学习新的生活之前，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所以他所指向的内容就是父，就是父他的作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学应当在生活之前的，而敬拜也是应当先于服侍的。那就在颂赞父神，在庆祝他在我们身上这些奇妙的大功的基础上，我们来看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？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，盼望神的恩典，盼望他在一章三节其实已经讲到了，不过在那里的盼望是什么？盼望是作为一个名词，是父神重生我们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盼望，那是作为重生我们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个盼望是父神给我们的，也就是说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盼望。而这里面讲到的盼望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动词，是我们所应当去经历的，所应当去追求的，我们自己也要有盼望。这个盼望就是去亲身的经历父神已经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已经拥有的那个盼望。大家看到了这个吗？就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盼望，我们要在实际生活当中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盼望。而且这个盼望是活泼的，它是能够赐生命的，它也是关乎生命的。父神说我们要专心的，要全然的去寻求，去仰望这样的一个盼望。盼望的对象是什么？神的恩典，是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所要显现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恩典。我们会觉得比较吃惊，我们想到盼望会想什么？我们盼望我们遇到的事情会有转机，我们盼望我们有更大的能力，更多的才学，更充足的财富，我们盼望有人可以来帮助我们。 可是你会看到这里面他盼望的对象是什么？恩典。恩典，恩典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用的最多的一个神学词汇之一，可是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其真正内涵的一个词汇。恩典经常有一种误解，说恩典好像是软弱，是一种无能，是这样的吗？恩典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会这样来定义恩典，恩典说恩典是不配而得的好处。这个定义固然没有错，因为它确实讲到了人的不配，讲到了这个对于人的好处，可是这个恩典这样的一个解释并没有抓住这个恩典的内核。我更喜欢鲍维军牧师的他的一个定义，他对恩典的定义是什么？是神能力的重组，神能力的重组， Reconstruction of God's power。 大家可以明白吗？ Reconstruction of God's power。 因为恩典必须跟神有关系，恩典必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恩典在恩典当中，你会承认你自己的无能，你会承认你自己的败坏，会承认你的需要，然后这个时候你不得不去仰望那圣洁的、有能的、怜悯的神，然后你要经历到神的能力，不再是你自己的能力，不再是你自己的义，不再是你自己的骄傲。这是恩典。恩典是你只有谦卑下来，因为神说得很清楚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赐福给谦卑的人。只有谦卑的人看到自己的不行，看到神的行，才能经历到神的大能。这个是恩典。这是我为什么说这个恩典是神能力的一个重组。这里面讲到这个恩典，说是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的。这里面就是讲到主耶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显现给我们的恩典。其实主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将重生的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，而且我们也行在神的恩典当中。这里面讲的是我们还要去盼望神第二次到来所要给我们显现的恩典。大家可以看到了吗？我们已经经历到的恩典，我们已经行在恩典中间，我们还要继续来去盼望神的恩典。主耶稣第一次到来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。主耶稣第二次到来，我们的生命将是完全的生命，是一个身体的得赎，是神对整个创造界的一个彻底的改变。这是我们所要去盼望的。盼望容易吗，弟兄姊妹？盼望容易吗？很不容易。我们盼望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方面，两个盼望的途径。第一个，要约束你们的心。约束你们的心，他在你如果看你的圣经的话，他原文是讲什么？束上你心中的带子，就是束腰啊。他在那个希伯来的文化当中是讲什么？你知道在古代他们穿的衣服是有长袍，他们要干活的时候，他们你知道你穿着长袍是不能干活的，他们要把什么？那长袍要别在腰间，要束上带子，表示他们要准备干活的意思。那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出埃及的典故，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吃的最后一顿饭，就是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，神给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命令。神说什么？你们吃羊羔的时候，当什么？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。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这告诉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要脱离这个罪恶的埃及地，他们要神要领他们出来，他们要 get ready， 要去进入神给他们的应许的迦南之地。而且主耶稣也用了这个典故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他在讲到仆人在等候赴宴的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脚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。你作为一个仆人，你要随时的预备自己等候主人到来，你不能等主人来了你在那睡觉呢。 这个这里面你会发现，这个腰中束带表示什么？表示警醒，表示等候，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准备，要处处的警醒，专心盼望主的再来。这是讲到啊，要约束我们的心。约翰加尔文他是一个非常勤奋服侍神的人，他拖着病躯，他在讲台上有人说告诉他要休息，你知道他说了一句话非常震撼我，他说，难道你要神来的时候看见我消极怠慢的吗？真的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能是一个消极懈怠的生命，我们要时刻的准备，处处警醒，专心盼望主。这是讲到第一个。第二个讲到谨慎自守， sober minded， 这个是与醉酒相比的。你知道一个醉酒的人，他是被酒精控制的，他的头脑是不清醒的。而 sober 是什么？ sober 是清醒。而一个脱离酒精控制的人，我们说这个人他什么？他 sober 了，他清醒了，他脱离这个酒瘾了。你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啊，除了酒能上瘾以外呢，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让人上瘾。哪些？药物可以让人上瘾，食物可以让人上瘾，每运动都能让人上瘾，色情也能上瘾，连人都能让人上瘾。你知道这种上瘾的东西啊，不见得都完全是不好的，有的是相当好的，比方说运动、食物。可是这个问题不在于这个使你成瘾的东西或者人，而在于我们的人出了问题。因为你一旦上瘾的人，他就被这个东西控制，他的头脑是不可能清醒的。什么人容易上瘾呢？很多的研究都表明，没有盼望的人容易上瘾。他通常是因为他的工作受挫，人际关系不顺，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缺乏爱与安全的人，他很容易去通过这种上瘾来去逃避他现实当中的这种痛苦。而糟糕的是，一个上瘾的人他是没有盼望的。你会看到这个恶性循环了吗？就是没有盼望的人容易上瘾，而上瘾的人他头脑不清醒，他是不可能有盼望的。我当然忘了，其实现在更多的人上瘾的是什么？手机、电脑、网络、娱乐。其实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不仅在这方面上瘾，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有些软弱啊，有些罪我们会反复的犯，其实那也是一种上瘾啊。那在那个 AA， 大家听过 AA 吗？就是戒酒匿名会啊，他们推出了一个 12 steps， 就是12个步骤来去帮助这些啊醉酒的或者是药物上瘾的，有的是性方面上瘾的人，来帮助他们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 tools， 它里面其实有很好的圣经的原则在里面的。我不能一一读，就看两点。第一条，他们怎么说？我们承认我无能为力对付酒精，而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可收拾。一上来第一点，承认我对付不了这个酒精，而且我的生活一团糟。你觉得这个跟我们基督徒认罪是不是特别像？你知道最难的一个医治最难的是什么？是承认自己有病，是承认自己有罪，承认自己陷入了这个瘾当中，我出不来了。这个是最难的。很多人为什么出不来？为什么我们的罪很多的一犯再犯，就是我们不承认，我们觉得我们能控制得了，我可以掌控得住。达拉斯·威尔德他曾经这样说，他说，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呀，我们不是靠恩典，我们是靠什么？我们成为一个，我们是 management of our sin， 就是去管理我们的罪。我们知道哪些罪少犯，这个罪经常犯一点没问题，那个罪就忽略。真的，因为这还是一种律法的概念，这真正的恩典是不犯罪，是远离罪，脱离罪，脱离这种罪的捆绑。这第一点。第二点他说什么？他说 要相信一个比我们本身更大的力量，这个力量能回复我们的心智健康和神智清明。你会发现这个是转向神啊，就像我们基督，因为你不是只是看到自己的无能，看到自己的失控，承认自己的生活的这个 messy， 你还要回到神的面前，让你的头脑清醒。这两点其实对我们有盼望非常关键。书上心中的腰提醒我们要警醒，要常做准备，要盼望。那谨慎自守呢，要提醒我们避免落入各种的瘾的这个陷阱当中，要有自制。这两个你会看的都是关于我们这个 mind 的方面，关于我们头脑的方面。我们基督的生活更新常常不是由行动开始的，而是从我们的 mind 开，从我们的心智开始的。罗马书12:1-2是说什么？二节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基督徒的灵命的改变其实是从你的 mind 开始的。这里面就是要警醒，要做准备，要自制，不要脱离各种的瘾。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离不开电脑了，好多的人离不开手机。我们每天花的时间，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我们读圣经和祷告的时间，甚至超过了我们跟我们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。更糟糕的是，我看了一个 Nature 他们的一篇文章，他是研究，不只是研究人是每天用多少时间，他研究人到底你每天看的内容是什么，而且你这个跳转的频率有多高。他们发明了一个软件，然后有600个志愿者，他会每10秒来拿你的一个 picture， 就是你看的内容，然后做成那个数据做一个分析。这个结果很有意思，他看到不仅人，他对自己，你问一个弟兄姊妹，你每天用啊多少时间？很多人告诉你2小时啊3小时，可是实际上他经过这个研究，他发现人常常不知道自己用了多长时间。他实际用的时间远远超过他自己去 report 的那个时间。第二个有意思的是什么？他发现人那个转换啊，就是你转换内容的频率非常高，有的人他可以1秒钟转换5到6次，就是说他那个滑屏啊非常的快。这个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了解这个？这个会影响我们这个时代，也了解就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啊，它会影响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特别容易受假新闻的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那个 attention 啊，就是你的注意力非常短，你没有时间去好好的思考这个东西它的证物、它的来源、它说的有没有道理。因为你那么短的时间你来不及思考，你也不会从你阅读的东西当中汲取养分，对它有一个批判，就是你在只是在不停的，就像吃快餐一样，你不停的在吃，可是你吃进去的东西，你发现很，基本上每一个人用手机的人，他们最后都是哎呀累得不行的，然后你内心非常的让你焦躁，让你不安。好多人都跟我说，特别是最近这几周，很多人哇，因为看手机看得到，最后情绪崩溃，很多人开始失眠，真的，这都是真的。我之前教会一个弟兄，他因为滑手机，那个视网膜脱落。真的，你不要以为这些话，不要以为这个离我们很远。这些，我不过我作为一个 pastor， 我关注的还不是这个，我关注的是这个怎么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。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，我们已经习惯吃这种素餐的这种所谓的灵命的小品文，我们不能好好的深入来读神的话语，我们不会读这个教会历2000多年的很多这种宝贵的经典，我们只会读几百字的一个小品文，我们的思想也是支离破碎的，我们的思想很多的时候是被操控的，从某个方面，我们看到的东西也不会分辨。就拿一个最简单的，我们知道李文亮他的过世了，很多人我马上看到很多的在转发说李文亮他过世，哈佛医学院给他降半旗致哀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转发？你如果你去做一点研究的话，你就知道这完全是一个谣传，是哈佛医学院人家自己的教授 过世了。你知道，不管你出于什么好心啊，或者是恶意啊，你知道这种东西都是假的，任何的见证都应当以真实为第一位的。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东西，哎呦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跟着哎，这个世界的人一起狂欢晚上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出来的话，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是真的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是不经证实的信息，未经证实的信息，虚假的言论，包括我们的见证是不是真的，我们讲出来的东西是给人造就的，给人平安的，还是让人更加的慌张焦躁不安的。真的，我们在网络，在使用手机方面，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要谨慎，我们要自守，因为这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传递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做见证啊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拥有新生命的基督徒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，蒙父神重生的信徒当存敬畏的心，在世度我们寄居的日子。圣洁似乎每一个人都在讲，但是要准确地说出来它的真正意思却不容易。圣洁基本上有两个含义，第一个是圣洁的超神的超越性，它主要是用来讲神的。圣经上说，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实行其事。这在出埃及十五章十一节。神的圣洁的超越性表明神的所事体现在神的所行。神他超越了一切被造物，唯有他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无可匹敌。神的圣洁还体现在他的道德性，神不会也不能犯罪，在他里面没有丝毫的邪恶和黑暗，在他所做的无不公义。从负面来讲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圣洁，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开，它与罪恶分开，与黑暗分开。从正面来讲，讲到神的他的道德的纯全，他的德行完美，他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在、全善、全美。他的道德的这个圣洁指着不能再增添什么，他已经达到完全。神的圣洁除了表示他的内在的属性，神的圣洁也体现在他话语上面。我们称神的话语是什么？圣言。我们手里的这本书我们称什么？这是圣经。神的居住的地方我们称为圣殿、圣所、圣地，这些都是因为与神有关系才能称为圣，而且是有正确的关系。神他自己的圣洁是他本体的，而从属来的圣洁呢，是从神而来的，是反映出他的圣洁，就好像月亮来反映太阳的光一样。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圣洁是这个层面的，而且圣洁也是圣洁的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要求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是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。你会发现很有意思，其实圣经的编排也是有特别的意义的。出埃及之后是什么？就是利未记。你知道啊，神的百姓他出埃及以后，他们需要圣洁，成为神圣洁的百姓。你会发现这个经文就是从利未记来的。圣洁的命令不仅是神在旧约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，圣洁也是神在新约对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要求。如今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称神为父，我们的父是圣洁的，要求我们做儿女的也是圣洁。 As father as son， 如果我们的身上没有父亲的这个品性的话，你怎么能说你是父的孩子呢？一方面圣经说圣灵已经让我们成圣，这在一章三节，这个是指着我们在身份地位上我们已经圣洁了，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圣洁的身份和地位，神看我们已经是圣洁了。这里面说的圣洁是什么？是说我们要成圣， 要在实际生活，在我们的言行思维各个方式，要有圣洁的一个真实，圣洁的一个经历。你会看到我们的圣洁是基于神的圣洁，是基于神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圣的工作，我们也要去回应神，而去真实的活出圣洁，在我们的言语、思想、行为方面都当有一个圣洁的样式。然而成圣的工作并不容易，就像旧约的这些以色列民，他们在埃及地生活太久了，他们尽管出了埃及，他们在西奈与神立约成为神的百姓，可是他们的思维方式、他们的生活方式、他们的言行更多反映的并不是神的形象，而是他们那些埃及地的、他们周遭的那些人的那些情况。那么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成为神的立约的子民，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生活方式、我们的言语，是反映出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圣洁的品性，还是反映出我们周遭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这个周遭的世人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的言行是照着这个世人的样子学，究竟是哪一个呢？我们看一个对比啊，就是我们信主前后的对比，我们从前和现在。从前呢，我们是蒙昧无知，其实无知应该说不知，就是不认识神。我们现在是认识神，我们之前与神无关，现在是神的儿女。我们从前被私欲控制，现在要被神的控制，我们要顺服神。从前我们的行为很多是虚妄的，如今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从前呢，我们与这个世界认同，这个世界也喜欢你，你也喜欢这个世界。现在呢，你成为这个世上的寄居者，你成为这个世上的外国人。你会发现一个真正追求主的人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你跟这个世界很多方面不融了。不融的时候，你也会面对这个世界对你的指责和批判，甚至逼迫。我刚才提到，就是圣洁有它的道德的属性，其中很关键就是分开，就是要罪与罪与恶分开，就是我们要脱离从我们祖宗继承来的那种虚妄，不要再效法我们从前那种放纵私欲的样子去行。我们从前是说谎的，现在不要再说了。我们从前工作是消极怠工，现在要亲手做工。我们从前喜欢背后讲人闲话，现在不要再讲了。从前我们欢饮醉酒，现在要学习节制。我们之前爱贪人的小便宜，我们现在要以所有的为足。再接着是对基督徒的，我们如果以前我们服侍神是为了在人前想得人的荣耀，让我们现在服侍要操练在暗中去服侍神，去祷告，做好事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做的事情，要学习去讨神的喜悦。我们之前讲话拐弯抹角的来去彰显自己，看我自己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被神使用，现在要以神为荣，要说造就人的话，多去称赞你的同工，多去称赞弟兄姊妹，少说自己的好。第二个方面我也讲到，就是圣洁，他讲到神的圣德行的纯全，这表示我们基督徒的成圣啊，是一个 endless 的过程，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，因为我们只能不断的靠近神，但永远达不到神那里。就像神的圣先知以赛亚，他在圣殿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，众天使都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以赛亚先知他说什么？我有祸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，我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。就是真正那些越是靠近神看到神的圣洁的人，他看到自己的污秽。我听一个姐妹跟我讲，她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在祷告神，很多的她就每天在默想神的话语，可是她就跟我说，她发现我自己看自己的话，哇，每一个心思啊，每个意念，我发现都需要 神来洁净，很多都是不洁的，都是在高举自己，里面的骄傲都出来了。大家知道啊，什么人觉得自己很圣洁？不祷告的人，不读经的人。你越是读圣经，读神的话语，你越是在祷告中亲近神，你越是看到自己的污秽败坏，然后你没有办法，只能抓住神的恩典，求神的宝血遮盖，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，然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来去经历神，真的经历到神的怜悯，真的是经历到神的大能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去啊学习去经历的。我们看最后一点，就是拥有新生命的基督徒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，被父神重生的信徒应当从清洁的心来真实的爱彼此。一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这里面神两次提到这个爱，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这里面的爱是我们基督徒彼此的一个爱。他用了两个词，第一个词他是用的啊 Philadelphia， 这是费城啊，就是英文的费城，他是从这个词来。他这个是讲的血亲的爱，弟兄之间弟兄姊妹的爱，就是因为血缘关系的那种爱。第二个呢，他用了 Agapao， 他这个是神圣的爱，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也用在人跟人之间哦。你知道我们这些人，我们的背景不一样，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们的政见也不一样，我们的政治立场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习性不一样，我们很多可能看法还非常冲突，我们怎么彼此相爱？我们怎么能体会这种 Philadelphia 这种兄弟之爱？怎么能有这种神圣之爱呢？圣经讲到两点，第一点就是爱是基督徒成圣的目标之一。基督徒成圣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？是像神，有神的形象，回复神造我们的形象，拥有基督的样式，让别人看出你有神儿女的那种荣耀和尊严的样式。这第一个就是像神，第二个成圣的目标就是爱，就是彼此相爱。如果我们的成圣没有以爱彼此作为我们的成圣的果子的话，说明我们的成圣是不完全的。反过来也是对的，如果我们谈的爱不是有成圣而来，从你生命改变的那个爱，那个爱也不是圣经讲的爱。因为彼此相爱，我们很多因为我们共同的爱好就能够彼此喜欢，我们因为有共同的政见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甚至因为我们共同我们来自一个地方，我们就能觉得哎，这个人哎，我好爱他，或者我们会因为一个人的才学很爱他，或者因为一个人他能帮助你，你很爱他。可是这不是圣经讲的爱，圣经讲的爱是一个自主的爱，首先是从神得到的爱，然后你这个从你里面发出的爱，这个爱是超越了你的出身、你的背景、你的言语、你的文化、你的彼此的爱好、你的政见，甚至你的神学立场。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爱。神讲我们相爱第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成圣的目标之一，彼此相爱的第二个原因呢，是说我们是蒙了重生的一群人，我们蒙了父重生。在一章三节说我们蒙了父重生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一章二十三节说什么？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我们是借着不能朽坏的种子，不是能朽坏的种子，而是不能朽坏的种子，就是什么？神的道，就是这福音。这里面讲到的这个重生或者说新的生命，并不是我们肉体的生命，而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，属神的生命。我们知道一个植物的开始是从哪开始的？是从一个种子开始的，对吧？一个新生命的孕育是从精子跟这个卵子结合受精卵开始的。 在这里面他用这个种子啊，它既可以指植物的种子，也可以指人的精子。这里面说我们蒙的重生是因为什么？他讲的不是这个植物的种子，也不是讲的人的精子，他讲的是什么？神的道，福音，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作为我们新生的一个开始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为了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因着道而有一个永生。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永生，如果你没有被这个道充满，没有被这个道抓住，你在这个道里面降服，你的永生从哪里谈起？而且在里面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段话，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这里面说有血气的人，并不是说这个人血气很旺，这个有血气是说那些属血气的人，不认识神的人，抵挡神的人，这是与属灵的人与神的儿女为降服真道的人相对而讲的。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，其实很多不信的人，他们非常的聪明，有学位，有学问，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可是这里面怎么说？这些血气的人，他们就好像草一样，他们的荣耀好像草上的花，转瞬即逝了。可是唯有主的道是长存的，这是讲到福音，讲到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我们想要得着那个长存的荣耀，长存的生命，我们必须先要得着这个道，也要被这个道所得着。只有这样的话，而且我们的生命的开始是因着道，而且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改变也是因为道。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说，你们已经得洁净是因为什么？是借着水和道得洁净。这里面讲的更清楚，是因你们顺服真道而得洁净，而得成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说你知道这个圣经的知识，甚至你去教导这个圣经的知识，而是你真的降服在神的道下面，你真的让这个道来掌控你，你才能说这个道才能改变你的生命，才能更新你的生命，才能让你真的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。这是讲到了这个道，这个话语对于当时以赛亚他的观众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们被掳，对于初代一世纪的这些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也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被称为边缘人群，正在遭遇逼迫。那对于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依然非常重要。虽然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的信息，我们的资源可以说比历史历代都更丰富，可是这个不等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真的就很爱神的话，真的就很在神的话语上成长，真的就很顺服神的话，这是两个概念。因为我们的各种的这种 distraction 太多了，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读神的话，去行神的话，去教导神的话。我们这一季主日学开设了7门课，其实很多老师都是精心准备的，也从各个方面，从纪要真理到灵命塑造，再到基督徒在工作当中如何经历神，再到教会历史，再到诗篇的选读，很好的课。我鼓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还没有上过，一定要来上，真的要在神的这个话语上要有追求，要有长进。神的道重生了我们，就是让我们爱，爱不能虚假，爱要怀着清洁的心，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的爱，其实在教会我们也要反思，我们彼此的爱到底是因为什么？真的是因为我们是老乡，因为我们的兴趣个性相投，还是因为他跟你的做的事情一样，他跟你的理念相似，还是你都支持共和党，或者都反对共和党？基督徒的爱要超越这些，因为不然的话，我们跟这个，因为 这些我们讲到的这些爱，不认识的人他也会爱。基督徒讲的爱是要超越这些东西，是真的要跨越这些障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爱要脱离你自己的那个小圈子，要去关注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。如果说你真的爱跟你很不一样甚至跟你相反的人的话，我才说你可能明白了一点主耶稣基督的爱。我就特别感恩，我来美国之前我是一个愤青，大家知道什么是愤青吗？就是爱国主义者，党的这个好子女。我发现我第一个教会呢是一个以台湾人为主的教会，其实我对台湾人很多的意见，我就坦诚了。可是在那个教会当中我学习一点，我发现那个教会真的是有主的爱，不管你是台湾的、香港的、南美的，我发现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超越我们的历史的这种隔阂，我们的政见的不同，我们在主里面有非常美好的同工，我们在生活方面、在服侍方面、在成长方面，我们彼此成长。真的，如果我们的教会这个世界不能在我们的教会看到这些爱的话，那他们去哪里寻找呢？最后，今天我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新的生活样式，就是要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，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也唯有此，我们才能说我们是有一个父神重生的新生。我们也唯有此，我们活出了我们新的生活样式，父才因我们而得荣耀，得称赞。 Sola Deo Gloria， 唯独神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